请掀开经本，卷下第十三面，卷下第十三面，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么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那么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呢，果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这个经上有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末后一句，妙玄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玄是玄义，智者大师做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这一段讲呢，是借施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一句非常重要。说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的，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这就类似转轮王了。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但是都受他的影响，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那么，但是美国的总统的确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所以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200多年前， 在中国，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代，可以说呢，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1/3了。所以这样的国王呢，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了。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他不是专心。他持不持戒？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心地善良自己修福，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跟他一起修福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总督就是小王，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2个省，这都属于小王身份，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这个小国的小国王。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圣千云，这底下讲圣千，第二行幕后这一句，圣千是玄义圣千，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四明尊者做的。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这是讲这个一生呢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所以在果报当中啊，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这是用恩德嘛，这报恩嘛。第二，敬明孝养，他对人尊敬啊。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孝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第三，48劫一济四海，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前面这是两条是对人， 这一条对天地鬼神，这一点现代人疏忽。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呢息息相关呐、啊。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那么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极力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啊。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呢和睦相处。在中国古里，诸位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个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得。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的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了。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持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这是三毒烦恼。 这是在生前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地藏经末后戒贵的三宝，明浩品是佛宝，布施这一品是法宝，后面利益存亡品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啊。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劝我们修布施啊。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啊。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你看这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为布施。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布施。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布施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我们一个人，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布施啊，身心都在修布施啊。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啊。这就是布施啊。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你从政为人民服务，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啊！整个佛法没有别的。说到最后啊，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念众生，念念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呢？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其来有自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佛务的心量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了。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 再扩大一个国家啊，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事上能做得到的。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事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佛悟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那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了。啊，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啊，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净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就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啊，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一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那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还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他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发愿回向了，这个心是佛心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发心带头的啊，劝导大家，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诚佛道。啊，这个尽诚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啊。啊，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的。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啊，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王生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王生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啊，没有这个大心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王生，转轮王生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啊，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身，同时同处 可以现无量身，啊，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啊，所以法愿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啊，跟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啊，这是讲体，本体。啊，有体当然有用。啊，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话来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啊，对自己就自受用，对别人就他受用，啊，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呢。身心是好善好德，啊，自己能够修善积德，啊，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佛。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啊，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啊，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不求丝毫报酬啊！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佛菩萨服务没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啊，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啊，发愿慈啊，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啊，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啊，但是绝对没有义务这个念头，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所以说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哎，也引用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诸位看，啊，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啊，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啊。 请看下面经文。啊，下面经文是布施的第四段。啊，施老病产妇啊所得的福报。佛赐，这个经上加上佛赐，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啊，佛在这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啊，这是第四种。啊，教者地藏。未来世中，有诸过往皆婆罗门等。啊，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啊，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啊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啊，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啊，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啊，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啊，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见。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啊，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啊，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士的心态啊，他不是普通人的，啊，没有条件的，啊，看到了一定帮助。布施、医药、饮食、卧具，时令安乐。啊，看他有苦难呢，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那么现代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啊。没有人照顾啊，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啊，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啊，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啊，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啊，尊重道德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啊，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呢要现前了。啊，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啊，大家造的不善业嘛。所以古代的，啊，古圣先王， 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呀。明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啊，为人民服务。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功利的社会，每一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呀。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孝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了，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啊，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你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啊，四代都还不清呢。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 强迫你储蓄。啊，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啊。啊，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啊，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啊，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啊，啊，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啊，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了，不负债。生活没有压力，啊，他的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了，啊，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啊，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啊，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啊，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啊，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啊，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啊，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啊，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啊，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啊，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块钱，啊，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啊，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啊，勉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啊，啊，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啊，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啊，这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正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啊，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 啊，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啊，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啊，像加州比较富裕，啊，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啊，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啊，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这是国家养老啊！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啊，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啊，他得到安慰呀，有人跟他说话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啊，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呐、啊，给他精神生活啊。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啊，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啊，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啊，自己来办，啊，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啊，他们来表演，啊，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啊，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啊，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啊，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啊，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啊，中国这些杂技团，啊，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啊，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啊，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啊，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啊，为老人、为病人服务。 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了。啊，在古代啊，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啊。啊，所以生产这个时候啊，是性命交关。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啊，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啊，未开发的地区，啊，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啊，所以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具，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使令安乐，啊，得到他身心平安，啊，让他离苦得乐。